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射在每一滴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再一次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到来。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吴爽为你讲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外国宣教士们的故事。近期的节目里，我为你讲述的是被誉为傈僳族使女加拿大女宣教士杨幂桂玲的宣教人生。上一回为你讲到桂玲和丈夫智英终于在分隔数月后见面了，不仅如此，神还派谢团长作为保护护送他们去到傈僳地。坐着新的货运卡车，他们一行人出发了。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为了什么呢？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幂桂玲的真实故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
鲁医生要求准许他一同坐车到宝山去，梅大夫的医疗队仍然在那里工作，他们拨给了我们一辆新车，我和慧兰就舒舒服服地同司机坐在驾驶室里。鲁医生、智英、谢团长和护送的士兵则坐在我们后头的厂车上。走到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已经来到了甸缅公路上，那儿有几个著名的急转弯，路边都是一些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的悬崖陡坡。我对驾驶是一无所知的，只知道我们在通过这些急转弯时，铿锵作响地碰到了好多高低不平的路面的大石头上。我心里想，应该没有关系。虽然依着我看，在这段路上开车真的是挺危险的，不过一切应该没事。哪知正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竟然碰到了一个大石头上，发出了一阵强大的和重击的声响。内部的引擎似乎都要在这响声中掉下来了，砰砰，车盘底下感觉有东西被拖得乱跳，刹车坏掉了，车轮也不听指挥了，而路边就是那陡峭的悬崖。这时我听见智英尖声地喊着说，跳啊桂玲，赶紧跳。可是往哪儿跳呢？驾驶门外就是悬崖的边缘。我只是静静地坐着，心里喊着说，主啊，你应许我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可这地还没到啊，宝山还没到啊。我仍然在心里默念着创世纪第28:15的时候，司机想方设法地把方向盘往里一转，朝向山边陡立的石堆开去，离开了险峻的路边。这时我和慧兰就打开车门跳了下去。映入我们眼帘的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士兵们头破血流，呻吟着躺在了低洼不平的石子路上。鲁医生、智英和谢团长当然是顺着行驶方向跳的，可是那些士兵刚刚的离开田园生活，对于汽车这些现代化的机械毫无经验，就那么直接地跳了下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大家忙得团团转，气得冒火的谢团长大声喊着，把司机给我绑起来。朋友，你要知道，那可是一辆崭新的货运汽车。鲁医生跪在受伤的士兵旁边，打开急救箱进行急救，生火烧点水消毒，他叫着说，生火吗？就在这店面公路的正中央吗？我站在那里真的是目瞪口呆。而慧兰却没有，她赶紧的就到山边捡了一些树枝子来，很短时间内就生起火烧了开水。大夫在清洗士兵碰伤的头部时，我帮着他把头抬起来，清洗干净之后就涂上药包扎起来。我站起来舒展舒展自己的脊背时，看了看那边的悬崖，真的是让人心惊胆战，竟然有100多尺之深，而下面就躺着一辆货运车的残骸。我叫志英注意看，他忧叹地说道，人一走到这里真就完了，我们没有摔下去，这真是个神迹。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个大好的机会，向那些护送我们的可怜的士兵传起基督来。就这样，我们被搁在这条荒僻的店面公路上，离最近的村庄瓦窑还有6-7英里的路，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吃。这时夜幕已经低垂，谢团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叫一个士兵爬上电线杆。不一会儿，我看见了一幅好有趣的景象，野战电话架起来了，他呼叫着驻扎在宝山的总司令部，说明着我们的遭遇。对方回答说，好，别着急，明天我们就派一辆货运车来接你们。所以那天夜里，我们就露天睡在抛弃在路上的那辆破运货车上。第二天，我们只前进到了瓦窑的一个专门为了做店面路上的生意开的一个乡村饭店里。他们说，这个地方正是从店面公路进到傈僳族地区的一条小路的岔口，只是谢团长要先到宝山，所以我们也随着先到了宝山，顺便买了一些面粉、砂糖之类的主食。就这样，主最终成就了他的应许，把我领回了这个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宝山那凄惨的景象，轰炸之后被烧得精光，先前有满满的人的城，现在竟是这样的惨象，这是我看到那里时唯一能够做描述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耶利米为何哀哭，当他坐着观看耶路撒冷的荒凉时，那些哀歌又是怎样的顺口流出的。原来繁华的商业区早已成为平地，一切静寂无声，一片凄凉，荒草竟然在大街上横生。梅大夫的医疗队热烈地欢迎着我们的到来，并且让我们有机会向医院里的伤兵讲道，另外还有一些宝山的基督徒一直渴慕着听到主的话。我们得知那里的基督徒除了一个害瘫痪病的以外，在那次猛烈的轰炸中没有一个被炸死。有一位姊妹在轰炸时正走在大街上，她拼命地祷告，最后爬到阴沟下面而免于非命。记得当时虽然远离宝山，而我们的心为这些剩下的人一直挂虑着，可是神在看顾着他们。军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的生意在那时竟然很好。我们应邀到邵老师那里吃饭，正走在路上的时候，谢团长派了两个人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为我们找到了马匹，明天我们可以骑着马继续出发。就这样，我们开始进入了萨尔温峡谷的缓慢的长途跋涉。如果光是我们自己，本来可以早就到了，可是这次是由谢团长负责的，在他要等的时候，我们就只得耽搁一下。那时正值雨季，我们常被雨淋得湿透，但一到晚上， 我们就有很不错的地方可以住宿。在一个叫做六库的地方，谢团长与我们分手，我们在这地方停了一天。这个地方是三个土司的家乡，他们以丰盛的美食来招待谢团长，土司太太们则另外邀我出去吃饭。我一得着机会就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出发的那天下午，慧兰独自留在我们住的地方。你知道吗，朋友，谢团长竟然趁机来向他求爱，说如果他肯跟他去的话，他负责让慧兰去读大学。可怜的慧兰啊，一跃而起就从他身边跑掉了，跑到了屋外的走廊中，在那儿至少他喊叫时会有人听到。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慧兰把这件事说出来，你可以想象我们有种什么样的感觉。智英是才刚做了谢团长的顾问，这以后叫他们怎么样做呢？不用说，谢团长在我们背后变成了我们的敌人，变着开始与我们作对。可是朋友，你知道吗？神在一直神奇地保护着我们，因为他绝不容让这位谢团长有任何加害我们的机会。滇缅公路地形复杂，因着一场不大不小的车祸，一行人在进入到傈僳地之前停了下来。这时谢团长的目光居然转向了慧兰，警觉的慧兰让谢团长心生恼怒，接下来的他又会怎样为难桂玲他们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主神全能之王，你的作为大在其在，万事之王呀，你的道途已在承载。万民都要来。